我们已经讲过了罗马书第十一章，但让我再回到罗马书第十一章中我没有着重讲的那一节。神在我的生命中大大的使用了这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它的上下文背景是，尽管教会现在是属灵的以色列，并且旧约中的很多话语现在也适用于教会，我们是他的子民，却并不意味着以色列民族失去了经文和适用于他们的内容。我不是支持替代神学和犹太人在历史中没有了一席之地的那种人。犹太人仍然有着非常突出的位置，有许多关于他们的经文。这就是上下文背景。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九节中说，因为神的恩赐和召唤是不撤回的。这谈论的是关于犹太人和他给犹太人的应许。虽然犹太人不接受他为他们的救主，他们仍然有应许，不管他们是否相信。神已经赐下了应许，并且以色列是神眼中的同人。你知道，当我被征召去越南时，我曾考虑过成为一良心拒服兵役者。他们告诉我，作为一个一良心拒服兵役者，你必须保证今后即便你遭到枪击，你也不会进行自卫。于是我说，不行，我不会那样做的，所以我不可能成为一良心拒服兵役者。但我的确对他们说，如果你派我去和以色列人打仗，我会叛变，你无法强迫我和以色列人战斗。耶和华神说，凡给以色列祝福的他必赐福，诅咒以色列的他必咒诅，我不会那么做的。所以我相信这里的上下文是在说，仍然有给以色列民族的应许，但这在许多不同的方面也适用于我们。举个例子，当你被呼召去传道时，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堕落的人们，他们会陷入性犯罪，或是偷钱，或是在许多不同方面的事。他们会觉得神永远不会使用我的，他会把我束之高阁的。可是你要知道，神的恩赐和召唤是不撤回的。现在我不会指名道姓，但我可以给你们列举一些道德上失败的人。他们是规模巨大的事工，却曾有道德上的失败，所以他们从原来的位置跌落了，但他们仍然在传道。我想到了一个人，他依然还在上电视，但他现在的事工只剩从前的一角了。我们的罪确实是有后果的，我不是说犯罪没关系，我的意思是神的恩赐和召唤是不撤回的，神仍然使用这个人，因为他的生命是有恩高的。神不会只在我们配备使用时才使用我们，若是那样，我们都不会被使用，我们都处在不配的不同阶段之中。但当我们高举耶稣时，耶稣使我们配得使用，并且神的恩赐和召唤是不撤回的。我相信我今天是在对一些人说话，你的生命中可能发生了某些事，也许你已经气馁并放弃了。你可以去看看大卫，看看他做了些什么。他犯了通奸罪，甚至用谋杀来掩盖他的通奸行为，然而神却坚持与他在一起，神没有抛弃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悔改了，但尽管如此，神仍然支持他。我告诉你，神还没有对你说结束，只要你还一息尚存，神的恩赐和召唤是不撤回的。这就是我想回过头来讲的一节经文。现在来看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我很想继续往下多讲一些经文，但这一段正是1968年3月23日，神用来改变我生命的经文。这些经文对我来说是如此的有力量，这是我所有一切的起点，所以我要花点时间在这一段上面。在1967年，我从高中毕业了。在那之前，我从小就认识主。我记得在我五六岁时，我妈妈以为我有问题，因为我总是躺在后院，看着星星说，神啊，我人生目的是什么呢？当我五六岁时，我会花好几个小时这样做，所以我一直都知道神对我的人生有目的。但在我年轻时，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已经被定好了的，直到我高中毕业为止。所以说实话，我并没有去思考太多，我是个典型孩子，游手好闲地做着其他孩子也会做的事。而当我读到高中四年级时，他们开始安排了职业发展日， 他们开始谈到说，你必须做出决定，你的余生将要做些什么。于是神为我的人生安排了目标的这一想法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并且在我高中四年级时，我开始真正的寻求神。我每天都要熬夜到凌晨两点或三点，大量的阅读圣经。我想着我的答案就在这其中的某个地方。我是1967年毕业的，在1967年的圣诞节，我的教会小组去了新墨西哥州的克劳德克罗夫特，我们进行了一次滑雪之旅。在白天和晚上都会有人对我们说鼓励的话语以及关于神的事，而那个人读的就是罗马书12章1至2节，让我读给你们听。罗马书12章1至2节说，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各样怜悯劝你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圣洁蒙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顺应这个世界，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使你们可以证明什么是神的旨意，那美善可喜悦完美的旨意。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你要证明他的旨意。那一天诵读圣经的那个人说，证明 prove 这个词的意思是使之体现在肉身的感官上。你看，我知道神对我的人生有目的，我这辈子一直都知道，我只是不知道那个目标是什么。我寻求了大约一年，而我似乎就是不明白神的目的是什么。我去找教会的领袖问他们，而得到的答案类似于当你听见铃铛声响起，你就找到了合适的结婚对象一样，或者你知道他们会用很奇怪的方式回答你，就仿佛神是绝对主宰权的神，他会让事情自动的发生。但是这样的答案对我不管用，所以我仍然在寻求。而我听到那个人说，证明这个词指的是需要在你肉身的感官上体现出来。何为神那美善可喜悦完美的旨意？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求的，这就像一个霓虹灯一样，神就这样把我指向了这里。这就是你所寻求的，我给你的人生目的。当时是1967年的圣诞节，接下来整整四个月，我全心扑在这段经文当中，并且求神告诉我什么是活祭，什么是不要顺应这个世界，什么是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我一直默想，尽我所能地研读他们。你知道，通常当我做见证谈论1968年3月23日这一天时，我会告诉大家那一天神出现了，他真的在一两个小时中改变了我的生命，一切都被彻底改变了。通常我不会告诉人们当时的背景，但实际上我是在寻求神对我生命的旨意，这使我能够在那天晚上接受神所做的一切。而这些经文正是我生命中许多事的基础。其实我有个完整的系列教导，叫做如何找到跟随并实现神的旨意。这个教导基本上是从这些经文中得出的。这一切的背景故事说明，这些经文对我太重要了，我不能快速地跳过。首先保罗说道，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各样怜悯劝你们。保罗是在对基督徒说话，他是在说，他在借着神的各样怜悯劝你们。你知道，有很多人，当他们想到侍奉神时，他们会认为，嗨，我将不得不放弃我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我所有的梦想，一切美好的事。他们相信，如果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了主，他就会把你送去住在非洲森林后面的草屋里。他们认为侍奉神将会是件坏事。但保罗说，我是在借着神的各样怜悯劝你们，我是在告诉你，神为你安排的计划比你为自己安排的计划更好。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道，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新国际版说有盼望的未来。神对你的计划不是降灾祸，而是美好的。你知道，有一次我说了这番话，我的一个朋友，他在非洲的草屋里长大，他说，这有什么不好的吗？我们家的草屋是全村最好的。这个人已经成为千万富翁了，他现在非常的成功。但如果是神想让你住在非洲的草屋里，你会很喜欢的，那就是他造你的目的。我告诉你，把你的生命交给神， 侍奉神，这件事一直在被歪曲。神会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假如你是属肉体的，或是你整个人都在违背神，那么没错，他想让你做的事也许和你现在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但我向你保证，神对你生命的旨意会是一件能给你满足感、平安和幸福的事，远超过你做的任何事。认为神会做些事来惩罚你，他不想让你幸福，这是错误的观念。他知道，他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有盼望的未来。所以他想让你成为一个活着的祭物。注意这里说，你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你必须是这样去做的那个人，神不会强迫你这样做。我真的可以花两三天的节目时间讲这个话题，因为宗教教导我们说，神就像下国际象棋一样主宰着你，操纵着事态，事情的发生是你无法控制的，这一点也不符合圣经。嗨，你可以去看以色列的儿女，当他们从埃及地出来时，他的旨意并不是要让他们在旷野中待上40年，他想要把他们带入应许之地，是他们的不顺服让他们付出了这一切损失。彼得后书3:9说，神不愿任何人灭亡，而愿所有人都来悔改。这句话告诉你，神的旨意是让每一个人悔改并得救，但事实并非如此，并非因为神不愿意，而是因为你是有选择的。以弗所书3:20说，神能照着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大能，成就那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事。有时人们会直接在神能成就那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事后面加上个句号，于是他们就说，神可以做任何事，让这些事直接发生。不，保罗说，是照着我们里面做工的大能。如果你不合作，神的旨意就不会实现，这让许许多多的人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你需要意识到，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责任做出回应。Responsibility 责任其实就是我们 response 回应他的 ability 能力，你确实要做出回应的。所以这一节经文是说，你必须要把自己献上，成为一个活祭。嗨，神对我说了许多话，再说一次，我可以花上好几天来讲解这里面的每一个短句，因为他们改变了我的生命。但你知道，活着的祭物的问题是，他总是会从祭坛上爬下来，你无法一次性的献祭自己。而许多人遇到麻烦时都会这么去做，他们会去寻求神，说，神啊，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愿意举起白旗做神想让他们做的任何事。当他们降服了，神把他们从坑中拉出来，于是他们就继续干那些当初让他们惹上麻烦的事去了。不，活祭是指一件必须反复去做的事，是有生命的，而不是一次性解决的事。在1968年3月23日，我有了一次经历，这让我举起了白旗。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了神，神彻彻底底地更新了我。但是你知道吗？我也必须做出同样的决定。从那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不得不坚守住这个决定。我曾见过吉姆·欧文，他是在月球上行走的宇航员之一。他们登月时，我正在越南，所以我错过了整个登月过程。我一直很好奇，我想多了解一些。所以当我和这位宇航员见面时，我们正要一起上电视节目。在休息室里，我问了他所有相关的问题，向他询问当时的信息。他能看得出来，我以为他们的科技非常之高超，就像是只需要把太空舱发射到月球上，接着它就落在了它的指定降落位置。可他告诉我说，根本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只是把太空舱朝着月球扔了出去。他说，在4天半的时间里，每隔10分钟，我们就会进行一次航向修正。你知道，有时候月亮在那个方向，可他们却以90度的相反方向航行，他们必须点火，再次回到这个方向上。而有些时候，偏差只有几分之一英寸而已，他们是这个样子到月球去的，他们并没有完美的登上月球。在4天半的时间里，他们每隔10分钟就会进行一次航向修正。 接着他们到达月球时，他们本来定好了一个500英里的着陆跑道，而当他走出登月舱时，他们离500英里着陆跑道的边缘只有仅仅5英尺。他们真的是勉强完成的，真的。上周我听一个人说，现在普通手机的计算能力是当年登月舱的100万倍。这太令人惊讶了，但我想说的是，他们成功了。在吉姆·欧文正对我说这些事时，主对我说，你委身要成为活祭的方式就是这样。你说，神啊，我无法经营自己的人生，我还没聪明到能掌控自己的生命。圣经说，有一条路在人看为正直，但它的尽头却是死亡之路。没错，神已经把选择交给你了，他不会强迫你按他的旨意去做。正确的选择是说，神啊，我还不够聪明，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命，你来掌管吧。你要全心依靠耶和华，不要依赖自己的悟性。这是箴言3:5所说的。所以说，这是正确的选择。当你做出这个选择时，并非是一次性的。你必须做出这个选择，然后在你余生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里，你必须继续把神放在你生命中的首位。你知道，在我主持聚会时，我会教导这一点。我经常告诉人们，如果你祷告，把你的生命完全献给神，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你将得到一个修正航向的机会。我经常使用这个例子，当你在停车场时，你将得到一个机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并且牺牲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看得更重要。在你前去获得一些资料，可能只剩最后一张CD 了，你将得到一个机会，你是要去为自己争得它，还是说你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我们经常有机会成为活祭，但是一定会有个起始点。遗憾的是，大多数基督徒甚至从来没有发射，更不用说进行航向修正了。大多数基督徒，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彻头彻尾自私的。你知道吗？在你出生时，你的妈妈，她可能整晚都不能睡觉，她生下孩子，熬过了这种可怕的经历。然而，当你想要吃东西时，当你想要什么东西时，你会叫醒他。你可以带上一个小孩去教会聚会，他们根本不在乎有那么多人想听神的话。他们会大发脾气，他们会哭，他们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人的存在。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委身成为一个活祭时，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种自私，这种我们从小到大的自私，会不断地与你这个活祭发生冲突，就是把神和其他人放在第一位。在你的余生中，你将有机会修正你的航向。现在你可以从中学到两件事，其中之一是，这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这是一个伴随你余生的过程，这是一个活着的祭物。另一件能帮助你的事是，许多人祷告想要把他们的生命交给神，接着有些事发生了，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自私，于是他们心想，哦天哪，我失败了，我没有做到。他们认为自己完全违背了向神委身成为活祭的承诺。这件事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过程。我记得有一次，我就不说名字了，我参加了一个人的电视节目，当时我还没有上电视节目，我是他节目的客人之一。总之，大概在一年之后，我去他的教会，他的教会有2000人。当时的我只上了广播节目，我坐在那心想，我可能服侍过这个教会里的许多人，但他们不认识我，因为我只上了广播节目，他们不知道我长什么样。我在想，会有人知道我是谁吗？这是自私，这是高举自我。总之，我又开始想这个问题，想知道是否有人知道我是谁。就在那时，神告诉我说，孩子，你需要修正航向。这是高举自己，而重要的不是你，重要的是其他人。于是我坐在那儿，神正在处理我。就在神告诉我，我的想法是多么自私时，那位讲台上的传道人让我站到2000人前。 他说，我们很高兴能请到安德烈沃麦克。天哪，我觉得当时神正向我显明我多么自私，而这就像一盏聚光灯照在我身上一样。在这几千人面前，我觉得自己仿佛赤身裸体。但是有些人会说，那只是1968年的你，你又不是故意的。不，我是百分百故意的，我只是一个人，人就是有自我的。以前曾有人来说，能否请你除掉我里面的自我？不，我无法除掉你里面的自我，唯一能除掉你自我的办法就是杀死你，这样你就会超越自我。但在这之前，在我们与主同在之前，你有自我，你会抬高自己，只顾自己，这是自然的，但这是错误的。你需要腓立比书2:5说，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他却不把与神同等看作是一件要强抓不放的事。保罗说，我们应该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高，这不是出于本性的，这是违背本性的。而你将会处理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真的向神委身了，但却废除并违反了他，你就必须从头开始了。不，这是一个活着的祭物，你要在你的余生中继续这样去做。这些经文改变了我的生命，在此我只是告诉你们一些亮点。再说一次，如果你想打进电话，我们的同工可以为你提供资料。我有 CD 与 DVD 和书籍，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如何找到、跟随并实现神的旨意。我保证，它能带来质的改变。除了我今天在此分享的，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内容，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但我保证，如果这些经文能像帮助我的生命一样帮助你，这将完全而彻底地改变你的生命。